还有十一天就是圣诞节了，
还有十一天就是圣诞节了。
今天我不讲圣诞节的信息，留给梁牧师下一周来分享。
今天我不讲圣诞节的信息，留给梁牧师下次讲。
我继续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我继续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我还记得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我还记得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爱不是什么。
我们今天来继续来讲爱不是什么。
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吗？这个使徒保罗他讲到爱的时候，是在恩赐的背景来讨论到爱。
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上次使徒保罗讲到爱的时候，是在恩赐的背景来讨论爱，
而且爱必须要应用在家庭生活、教会生活还有社区里面，
而且我要应用在家庭生活、社区生活、教会生活里面。
我也谈过了，在爱的功课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
还讲到在爱功课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 work in progress， 都在进行学习的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工作进行中。
就像你在马路边看见的这个 road sign 啊，这个 work in progress， 每一个人都在学习爱的功课。
就好像在道路旁边见到这个道路施工的牌一样，每个人都学习紧爱的功课。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讲到爱不是什么。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爱不是什么、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要来解释一个真理、从反面来看更容易。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们解释真理呢，用从反面来讲更加容易。
开始保罗是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然后呢就爱不是什么。
开始的时候保罗讲爱是什么，现在讲爱不是什么。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保罗告诉我们爱不是什么。
今天我们看看爱不是什么。
一共提到了七项，我时间的关系我只选择了四项。
一共讲了七样东西，时间关系今天只讲四样。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广东话华语也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用自己的方言。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一共有好多个地方说爱不是什么，那我今天要提出四项爱不是什么。
好多样嘢，好多个讲到好多个爱唔系乜嘢，今日我哋讲四样爱系乜嘢，爱唔系乜嘢。
第一，保罗告诉我们说爱不是什么。
首先，爱唔系乜嘢咧？
爱不是，是不嫉妒。
爱是不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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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嫉妒啊？
点解会嫉妒咧？
引起嫉妒的原因是什么？
引起嫉妒的原因是什么呢？
别人有我没有，我就开始怎么样嫉妒别人。
人家有我没有，我就开始嫉妒其他人。
包括了别人有才干，
包括了人家有才干，
别人有财富，
人家有财富，
别人有理想的职业，
人家有理想的职业，
别人有豪宅有豪车，
人家有豪宅有豪车，
别人有美满的家庭，
人家有美满家庭，
别人有孝顺的儿女，
人家有孝顺儿女，
别人有漂亮的外表，很 handsome， 或者很怎么样，很美丽，
人家有漂亮的外表。
其实也包括了属灵恩赐，
也都包括属灵恩赐。
别人有我没有，我就怎么样，我心里面就感觉到不舒服。
人家有我没有，心里边就觉得不舒服。
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坦白的对自己说啊，你有没有妒忌过别人？
弟兄姐妹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坦白咁同自己讲，你有冇嫉妒过其他人呢？
有没有妒忌过别人？
有冇妒忌其他人呢？
我想多半的人呐、都会有妒忌心。
我谂大多数人都有妒忌心。
不过我觉得轻微的妒忌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轻微的嫉妒呢，妒忌是有可以接受的。
因为妒忌是人的常情。
因为妒忌是人之常情。
但是呢，妒忌会变成犯罪，是当你开始憎恨别人，
但系妒忌会变成犯罪，因为当你开始憎恨别人嘅时候，
你很生气，别人有这个东西，我没有，是他从我的身上抢去的。
好嬲人哋有嘢嘅我冇，好似人哋抢咗我嘅嘢咁。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这些是原本是我的。
如果冇呢个人嘅话，呢啲嘢应该系我嘅。
所以我们就开始对那个人生气、讨厌、憎恨那个人。
然后就会生气、讨厌、憎恨嗰个人。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种犯罪的妒忌。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犯罪的妒忌。
而发生在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情况。
如果 是发生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情况。
哥林多的信徒啊，他们妒忌别人，别的弟兄姐妹有某种恩赐。
哥林多的信徒妒忌其他人有某些恩赐。
所以就造成教会分裂。各位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就讲到教会分裂。
就造成了教会分裂，你看哥林多前书一到三章造成了教会分裂。
当我们妒忌别人，对别人是不公平的。
当我们妒忌别人的时候，对别人其实是不公平。
我们妒忌别人的学问比我们好。
我们妒忌其他人学问比自己好。
别人的收入比我们高。
人家收入比我们自己高。
别人的工作待遇比我们的多。
人家的工作待遇比我们好。
哎，我们就开始妒忌他们了。
我们就开始嫉妒他们。
我说这是不公平的。
我说这个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错误的以为这些东西应该是我的。
因为我们错误认为这些东西应该是属于我自己。
是别人把我们应该得到的抢过去。
是其他人抢了我自己应有的东西。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了。
换句话，这个人不存在，这些东西就属于我自己。
我们忘记了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啊，他们下了很多的功夫。
我们忘记了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他们用了很多苦功。
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奋斗。
他经过多年奋斗。
付上了很多的牺牲才获得的。
付上很多牺牲才获得的。
妒忌最坏的一面就是否认别人的成就。
妒忌最坏的一面就是否认人家的成就。
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很生气，我们对自己生气。
我们对自己生气，
我们对别人生气，
对别人生气，
甚至我们对上帝抱怨，
甚至抱怨上帝。
所谓怨天尤人，
所谓的怨天尤人。
那么圣经里面有好多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妒忌的人。
圣经里面有好多故事，我睇到妒忌。
我们来看看几个妒忌的故事，好不好？
我睇几个有关妒忌的故事。
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就是所罗门王智慧的判决。
好有名的就是所罗门王智慧的判决。
列王记上第三章告诉我们，有两个母亲，每一个母亲都有一个婴孩。
列王记上第三章同我哋讲，每一个母亲都有自己婴孩。
他们要争夺一个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
他们两个要争夺自己一个健康的孩子。
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母亲她在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把她的孩子怎么样压死了。
讲到其中一个母亲，她睡觉的时候将一个小孩，她自己的小孩压死了。
跟她同一间屋子住的另外一个母亲有一个健康的婴孩，
而她同一间屋住的另外一个母亲就有一个健康的婴孩。
她就怎么样，她妒忌那个母亲有健康的，她的孩子死了。
她妒忌人家有健康的小孩，她自己没有。
所以她就把她的健康的孩子跟这个死的孩子交换，
然后她偷偷地将两个健康的和死了的小孩交
换。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司法的问题，
这样成为一个司法问题，
被带到以色列最高的法院，
被带到以色列最高法院。
所罗门王是当时最高法院的主审官。
所罗门王是最高法院的主审官。
那么两个人争修，孩子是我的。
咁两个人争吵，边个系个孩子边个嘅？
所罗门王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决定。
所罗门王做咗好有智慧决定。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好了，就把孩子怎么样切成两半，一个人拿到一半。
他说将这个孩子切成两半，一人拿一半。
哎呀，那个真正的母亲怎么样，她动了慈心，孩子是她的，说好了就给你吧。
他这个真正的母亲他就动了慈心，他说好了，那我给你了。
那个恶毒的母亲，她根本不在乎孩子分成两半，她要那个母亲怎么样，另外一个母亲跟她一起受苦。
他 那个真正那个恶毒的母亲根本不在乎那个孩子的生死，
我们王一下
子他叫另一个人受苦，
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母亲。
所以所罗门王就知道哪个真正的母亲。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
我们也很熟悉该隐的故事，
我们也都熟悉该隐的故事。
该隐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
该隐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
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上帝接纳了这个亚伯的奉献，没有接受该隐的奉献。
创世纪第三章讲了上帝接受了亚伯的奉献，没接受该隐的奉献。
我知道这引起很多神学上的问题，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神学的问题，
我不在这个平台来给大家解释这神学上的问题，
我就不在这个情况去解释这个神学问题。
重要的就是说，兄弟开始妒忌的时候就把另外一个杀掉，
他这个兄弟开始妒忌的时候就将另外一个杀死，
该隐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的凶手，
该隐就成为世界上历史上第一个杀人凶手。
我们也熟悉另外一个妒忌的故事，约瑟跟他的他的哥哥们，
我们还熟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约瑟和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们怎么样妒忌约瑟？因为父亲雅各特别的偏爱他。
他约瑟妒忌个哥哥，因为父亲特别偏爱约瑟。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妒忌到一个程度，想要杀害弟弟雅各，这个弟弟约瑟。
这个哥哥妒忌到程度，想杀害弟弟约瑟。
后来改变了主意，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
后来改变了主意，将他卖去埃及做奴隶。
还有一个熟悉的故事，我想人人都记得，就是扫罗王。
还有一个熟悉的故事，是扫罗王。
扫罗王他失去他的理智，因为他怎么样妒忌年轻的大卫。
他失去了理智，因为他妒忌年轻的大卫。
当时在民间有人唱这个歌谣。
当时在民间有这个歌谣，
这个歌谣是什么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这个歌谣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意思就是说，大卫比扫罗更英勇。
意思就是大卫比扫罗更英勇。
哇，扫罗听了以后怎么样？很生气，很妒忌，就怎么样？千方百计的要把大卫杀掉。
扫罗之后很生气，很妒忌，他千方百计要杀死大卫。
他动用了国家的资源来追杀大卫。
他动用国家的资源来追杀大卫。
其实他可以用大卫来帮助他建立国家的这个强壮。
其实他可以用大卫来建立国家，使国家强壮。
新约里面也提到法利赛人，他们妒忌主耶稣，因为很多人跟随他，相信他。
新约里面也都讲到好多人举法利赛人妒忌主耶稣，因为好多人追随他。
弟兄姐妹，让我们回想到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我们回想一下自己。
当别人，你的同学、你的同事，考到好的成绩，或者 得到更好、更理想的志愿，你会不会妒忌他们？
弟兄姐妹，想想当其他人、你的同学、朋友比你得到更好的理想的职业，你会不会妒忌他呢？
你会不会跟他们一起庆祝，或者你心里面感觉到怎样很不高兴？
你会不会跟他们一起庆祝，或者是感觉到不开心呢？
当别人的容貌比你好看，你会不会跟他们一起感恩，或者是你感觉到 很不高兴？
当人的容貌比你好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感恩感恩，定系会觉得唔开心呢？
当别人的恩赐比你强，你会不会跟他们一起感恩，或者是很生气、很不高兴？
当人哋嘅恩赐比你强，你会唔会觉得感恩，定系你会唔开心？
保罗告诉我们，真的爱、阿加贝的爱、上帝的爱是不嫉妒的，是刚刚好相反的。
保罗讲真正嘅爱系阿加贝嘅爱系唔嫉妒嘅，系相反嘅。
真正的爱会逼人比。因为别人比我们好，比我们强，而跟他们一起感恩，感谢上帝。
真正的爱是人家比自己强，也是一起感恩，感谢上帝。
从心里面祝福他们。
从心里面祝福他们。
真的爱是可以跟别人一起欢乐，他们的庆祝他们的成就。
真的爱是跟别人一起欢乐，庆祝他们的成就。
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爱不是什么，爱是不嫉妒的。
这个就是保罗跟我们说爱是什么，爱是不嫉妒的。
第二个保罗告诉我们爱是什么， 爱是不自夸的。
第二个保罗同我哋讲系爱是不自夸。
我把自夸跟张狂放在一起，因为很靠近。
我将自夸同埋张狂放埋一齐，因为好靠近。
这两者非常接近。
呢个两者好接近。
一个自夸的人跟一个妒忌别人的人刚刚好相反。
一个自夸同埋妒忌别人嘅人系啱好相反。
妒忌别人的人是 you know, 因为别人有我没有。
妒忌别人嘅人系因为其实人哋有我冇。
自夸的人 是自己没有，但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引起别人羡慕你。
自夸嘅人系自己冇，但系要引起别人哋嘅羡慕，
甚至引起别人妒忌你。
要引起甚至想人哋妒忌你，
所以我说这两者是相反的。
所以我讲呢两者系相反。
喜欢自夸的人，就是喜欢提升自己的人。
中意自夸嘅人就系中意提升自己嘅人。
他们喜欢在人的面前啊，让人家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强。
佢喺人哋面前就想人哋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哋强。
在谈话的当中，都是自己是 number one， 自己是第一的。
在谈话之中都是想表现自己是第一名。
他告诉人是这样啊，你看看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图片啊？这个都是自己 number one 啊。
他们想去突出这样的形象，自己是第一名。
我觉得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啊，有很多这个特征啊。
我觉得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就属于这种。
我刚刚上任不久，他就说他已经停止了八次的战争了。
他刚上任不久就说自己停止了八次战争，
因为他希望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他想拿诺贝尔和平奖。
一个喜欢自夸的人喜欢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一个喜欢自夸的人要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谈话的主题啊，都是以自己为第一。
他谈话的主题都是以自己为第一。
各位，你还记得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法利赛人吗？他的祷告。
你记得圣经里面法利赛人的祷告？
我觉得法利赛人的祷告呢，就是一个自夸的人。
法利赛人的祷告就表示他是一个自夸的人。
你看看他怎么祷告。
你看他怎么祷告。
一起来读他的祷告词，但是不要用他的祷告来向上帝祷告。
我们要一起读，但不要用这个做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接你，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到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哇，你说这是不是祷告？
你说这个是不是祷告呢？
我觉得这不是祷告。
我觉得这个不是祷告，
这是报告。
这个叫报告。
向上帝报告他怎么样，他是多么的好。
向上帝报告他多厉
害。哎呀，他是他所做的一切，而且啊，他还跟别人比较，
而且就跟其他人比较。
他跟谁比较？他跟那个税吏来比较。
他要跟税吏来比较。
比较这个，他比他多么，比另外一个人多么好。
要比较他跟税吏比较有几好。
我觉得自夸最好的良药就是什么？就是谦卑。
自夸最好的良药就是谦卑。
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谦卑。
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谦卑。
谦卑就是指一个人有正确的神学观。
谦卑就是指一个人有正确的神学观。
什么正确观呢？
怎样的神学观呢？
上帝观。
上帝观。
你对上帝有一个正确观。
你对上帝有一个正确观念。
你对罪恶有一个正确观。
对罪恶有个正确的观念。
你也对恩典有一个正确观。
对恩典有正确的观念。
我们相信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
我们相信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
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是上帝创造尘土之一，我们很微小。
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尘土之一，我们很微小。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你就不会谦卑，你就不会骄傲了。
你当你有这样的信仰的时候，你就不会谦卑，你就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罪恶感。
你有一个正确的罪恶感。
知道你和我都是什么？都是软弱的人。
你知道你和我都是软弱的人。
我们也要承认说，我所有的恩赐，我所有的，我所得到的，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们正确的恩典论。
你承认所有的恩赐都是上帝给自己的恩典，有正确的恩典论。
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的。
生命里边所有嘅一切都系上帝赐俾我嘅。
所以我没有什么自夸的。
所以我冇咩好自夸。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另外一个人的祷告。
我哋睇下另外一个人嘅祷告。
那个人呢、啊、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另外一个人就系一个好谦卑嘅人。
税利的祷告，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税利的祷告。
这个税利嘅祷告，希望每个人都向佢学习。
那个税利怎么样？一起来读，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各位弟兄姐妹，你看他有一个正确的罪恶观。
弟兄姐妹，睇佢有一个正确的罪恶观。
他也有一个正确的恩典观。
佢亦都有正确的恩典观。
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佢知道自己系罪人。
但是他也知道他是一个得蒙上帝恩典的罪人。
佢都知道自己系一个得蒙上帝恩典嘅罪人。
他是远远的站着，他不敢靠近。
佢远远咁站住，唔敢靠近。
因为他知道他不配。
因为他知道他不配。
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主耶稣对这两个人怎么样的一个最后的判断？
弟兄姐妹，看看主耶稣怎样去最后判断这两个人呢？
主耶稣，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税吏啊，回到家比那个人法利赛人来的怎么样？更算为有益。
这人比那个人更算为意了。
因为上帝把他看为是一个，上帝已经赦免他的罪，他是一个 diakosune 的意思就是成为一个上帝 蒙得救的一个义人。
因为上帝看税利是一个蒙得救的义人。
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不要怎么样，不要看自己过于你应该看的。
保罗怎么说呢？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高。
不要将自己看得太高。
但是保罗的意思也不是说把自己看得太低，
但保罗的意思也都不是将自己看得太低、
啊、如果你有什么恩赐的话，你不要说 I am good for nothing， 我什么都不会啊，什么都不做，也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有什么恩赐的话，不要说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做。
如果你有音乐的恩赐，
如果你有音乐恩赐，
如果你有写作的恩赐，
有写作恩赐，
有爱人的恩赐，
有爱人的恩赐，
我们要把这些恩赐怎么样用在神的事工上。
你要将这些恩赐用在神的事工上。
我们要知道这是神赐给我的，所以我们要把它，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
知道这些是神赐给我的，不要将自己看得太高或者太低。
我喜欢引用一个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叫做 Jonathan Edward 耶拿丹啊，耶 Edward， 他说过一句话。
我喜欢引用一个美国神学家的话，叫 Jonathan Edward。
他对于这个谦卑的定义，我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我很喜欢。
他有一篇文章里面写到是有关谦卑的定义。
懂得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经历到上帝恩典的人，这样的人是谦卑的人。
懂得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经历到上帝恩典的人，就是谦卑的人。
承认并且怎么样庆祝别人的恩赐跟成就的人，这是一个谦卑的人。
承认并庆祝别人的恩赐与成就的人，就是谦卑的人。
懂得在生命中的祝福中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的人，这是懂得感恩的人。
懂得在生命的祝福中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的人，就是感恩的人。
在恩赐上不要跟别人竞争的人，这是一个谦卑的人。
在恩赐上不与人竞争的人，就是谦卑的人。
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懂得把恩典施予别人的人。
一个谦卑的人是懂得将恩典施予给别人的人。
就是说上帝赐给我某种的恩典，我也愿意把这个恩典跟别人分享。
上帝赐予我们的恩典，要将这恩典跟人分享。
知道我们只不过是蒙上帝赐恩典，我们是恩典的领受者。
知道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恩典的领受者。
然后我们也愿意把恩典，神的恩典跟别人来分享。
我们都愿意将恩典和其他人分享。
好，我们再看看第三，保罗告诉我们爱不是什么。
我们看第三，爱是什么？不要
爱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看看保罗怎么讲、哦、那么这句话很简单，每个人都明白。
这句话很简单，每个人都明白的。
一个求自己益处的人会不会爱人、啊、
一个求自己益处的人会不会爱人呢？
一个懂得只有照顾自己的人 你不会爱别人的。
一个只要懂得照顾自己的人，会不会爱人呢？
特朗普的 American First， 他会不会去 管别人的好处？他不会的，他只有美国是第一优先。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是不是会理其他人呢？他不会照顾你自己优先。
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 me first， 我们就是住在一个 me first 的一个世界里面。
可惜我们现在就很多时候就是住在一个 me first 自己第一的世界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去看一个群体照，而你也在里面有拍照，
弟兄姐妹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看一个群体相，你自己在里面的，
你第一个看的是谁啊？
你第一个看谁呢？
是不是你自己啊？
是不是看你自己呢？
我猜想是你自己啊。
我估你是看自己的。
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小孩子，刚好这个雷啊，这个下雨，然后雷雨交加。
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小孩子，他学落雨雷雨交加，
跑去妈妈那里，他说：妈妈，今天上帝替我拍照啊。
他说：妈妈，今天上帝帮我拍照。
Me first， 我第一的那个观念啊，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家庭婚姻生活。
这个自己为第一的观念，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家庭婚姻生活。
是的，弟兄姐妹，很多家庭破裂，夫妻家庭破裂，是因为 me first， 我第一优先。
很多家庭婚姻破裂是 me first， 是第一自己优先。
我第一也造成了教会分裂，教会团契不和谐，分裂。
我第一也都是造成了教会团契分裂，
甚至也造成国家秩序分裂，
甚至造成一个国家次序分裂。
相反的，一个会为别人着想的人，他会常常怎么样想到别人。
相反，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会想到别人。
他有一个聆听别人的耳朵，
他们有一个聆听其他人的耳朵。
他会听听别人的诉苦，别人的快乐，别人的难过，
会听其他人的诉苦、快乐、难过。
他会常常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英文说 put yourself in the shoes， 放在别人的鞋子里，就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怎么样？
他要为其他人设身处地咁样去谂。
换句话说，我们多一点考虑到别人，
他们会多一点考虑到其他人。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画面，看到一个更。我不是世界的，我不是宇宙的中心。
他看到更大的画面，而不是将自己当是宇宙中心。
一个常常为别人着想的人，就是跟快乐的人一起快乐，跟悲伤的人一起悲伤。
一个为其他人着想的人，他会跟同快乐的人快乐，同忧伤的人忧伤。
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他会常常怎么样？会想到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荣耀上帝。
一个会为其他人着想的人，他会想这件事会不会荣耀上帝。
我做这些事情会不会扩展上帝的国度。
他做这件事会不会拓展上帝的国度。
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他不会想说我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
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会不会去想到可以从人身上得到什么。
他会多一点想说我能够为那个人做什么。
他会多一点想到可以为那个人做什么。
我怎么样祝福他们，
我要怎样祝福他们。
这是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
这个才是一个为别人着想的
人。而保罗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爱是不求你自己的益处的。
而保罗就说，真正的爱是不求自己益处。
真正的爱是常常考虑到别人。
真正的爱是常常考虑到别人。
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活在这个宇宙里面。
提醒自己不是单独一个人活在宇宙上面。
我是活在一个家庭里。
他是活在一个家庭里面。
我活在团契生活里。
活在团契生活里面。
我要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团契里面，要逐进上帝的国度。
在这个家庭团契里面，要接近上帝的国度。
我要多多考虑到别人的需要。
要多点考虑到其他人需要。
保罗告诉我们，爱是怎么样，不为自己着想的。
保罗同我们说，爱是不为自己着想。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保罗说爱不是什么？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
最后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我特别要大家注意这个动词，这个计算。我再看希腊文，logi Zadai 这个字、哦、原来这个字、啊、是会计师 accountant 用的这个专用的名词、哦、
我们看这个计算的动词，它是一个希腊文，它是会计师做账的专用动词。
弟兄姐妹，会计师是做什么的？
弟兄姐妹，会计师是做什么的？
会计师他是做账的，
他是做账的。
做账呢，你每一分、啊、都要记得很清楚的。
做账的话，每一分都会记得很清楚。
我的女婿他是一个 chartered accountant， 是会计师。
我的女婿是一个会计师。
chartered accountant， 他们做账呢，有时候少了几分钱、哦、都要怎么样去找出到底错在哪里。
他们做账的话，少了几分钱都要想究竟是不是哪里出问题。
他甚至可以用几天的时间去找出那几分钱错在哪里、这样这个 account 才会怎么样，才 balance。
他会花几日的时间去计算那几分钱去了哪里。
弟兄姐妹，很多人、啊、在家庭里面，我们就是怎么样，就像会计师一样计算别人的恶。
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自己家里面好像会计师一样计算
别人的恶。别人得罪我们怎么样，我们牢牢的每一分钱都怎样都记起来。
人家得罪我，我要好计算出来。
君子报仇怎么样，十年不晚。
君子报仇呢，十年未晚。
可是保罗告诉我们、啊、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保罗跟我们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爱就好像在你的 computer， 你的电脑这个盘上面有一个 delete， 看到吗、啊、把那个 delete 掉，然后什么都没有了，档案怎么没有了。
爱就好像电脑上面的 delete 键一按， delete 了一些不好的东
西。我觉得今天很多婚姻生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就是人怎么样计算别人的恶。
我们今天很多婚姻生活的破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就是喜欢计算别人的恶。
很喜欢记仇，而且记得很久很久。
很多人很记仇，而且记很久。
有一次有一个丈夫，一个先生去看一个婚姻辅导员。
有一次有一个丈夫看婚姻辅导员，
他对那个辅导员说，
当
我跟妻子吵架的时候，我的妻子怎么样，我的妻子 very 怎么样 very、very 我看看 historical、嗯、
他说你跟妻子吵架的时候，妻子非常之歇斯底里。
那个辅导员可能听不清楚，他说什么，你的妻子是 hysterical 是吗？
他以为
hysterical 意思就是歇斯底里、哦、就是情绪很激动的意思。
哦，他原先是说他的妻子很历史性，原来他听人以
为是很歇斯底里。不是，他说不是，我的太太跟我吵架的时候 she is very historical， 他是非常历史性。
他说他妻子吵架的时候很历史性。
什么叫做历史性？
什么是历史性呢？
他把十年前的东西都搬出来，
他将十年前的东西都搬出来，
而且跟我们发生的这个没有关系的都提出来，
已经跟之前的东西没关，当前的事没关系。
所以每一次吵架越吵 越麻烦越多事，
而且每次所以每次吵架就很麻烦很多事。
保罗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保罗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啊、保罗还告诉我们，在我们看看以弗所，他说怎么样，要把一切的苦度烦恨这个烦恨这个一起来读吧、啊、
一
切的苦度烦恨恼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彼此宽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宽恕了你们一样。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当然是保罗，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把宽恕人跟上帝宽恕我们这样相提并论。
不单只是保罗，还有主耶稣都是将上帝宽恕我们相提并论。
就是说上帝宽恕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要宽恕别人。
就讲到上帝宽恕我们，所以我要宽恕其他人。
我知道宽恕别人需要时间。
我知道宽恕其他人需要时间。
有时候别人得罪我们，讲一些伤害我们的话，做一些伤害我们的事，你会牢牢地记在心里面。
我知道其他人做了一些伤害我们的话和事都会牢牢记住。
但是如果这些事、啊、使到你每天坐立不安，
但如果呢啲事令到你每日坐立不安，
天天怎么样耿耿于怀？
天天耿耿于怀。
哎呀，你过一个不快乐的日子。
你过啲唔开心嘅日子。
那我觉得我们真要小心了。
咁我哋就真系要小心。
我们要像保罗讲的，爱是怎么样宽恕别人的？
而好似保罗讲，爱系宽恕别人，
不计算别人的恶。
不计算别人的恶，
因为主宽恕我，所以我要学习去宽恕别人。
因为主宽恕我，所以我要学习宽恕别人。
赦免别人是一个行动，
赦免别人一个行动，
是恩典的一个表彰，
是一个恩典的表彰。
上帝的恩典临到我，我也把这个恩典分享给别人。
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也都要将恩典分给其他人。
所以今天我希望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爱不是什么。
今天我希望神的话帮助我们认识爱是什么。
爱不是什么，还记得那四点吗？
爱是什么？爱是不什么？还记得那四点吗？
第一，爱不是什么？
爱
是不嫉妒。
不嫉妒。
第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第三，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第四，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谢谢你今天提醒我们，爱不是什么。
主啊，感谢你今日教导我哋，爱不是什么。
求你把你的话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求你将你嘅话留喺我哋每个人心中。
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让我哋可以将你嘅话放喺你每日嘅生活里边。
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不是一个理论。
所以今日听到嘅唔系一个理论。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话。
今天我听到是你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常常犯上这些毛病，
我们每个人经常犯这些毛病，
求你赦免我们，
求你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
帮助我们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社区生活能够为主发光，
在我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可以为主发光。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